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22讲波斯帝国 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22节波斯帝国好吧欢迎回来你可能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但我说欢迎回来因为我们正处于下一个磁带片段而这个磁带片段将完全讲述波斯帝国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帝国但也是一个可以非常强大的帝国。我们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当居鲁士成为波斯国王时他臣服于米底亚国王。当这些部落崛起的时候米底亚是五个部落中最伟大的。所以居鲁士并不是我们想到这个人时所想到的那个所向无敌的伟大国王。他是阿斯提阿格斯的下属。事实上居鲁士非常有才华而且地位明显上升阿斯提阿格斯召唤他到他的首都埃克巴塔纳见他。因此居鲁士拒绝前来阿斯提阿格斯向居鲁士的首都安山进军。因此在途中这似乎预示着居鲁士一生中发生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是阿斯提亚格斯的军队起来反对他并把他抓了起来并将他作为俘虏交给了居鲁士。这是塞勒斯崛起到世界知名的整个过程中典型的事件主旨。当居鲁士于559年掌权时世界是这样的。主要的超级大国是控制新月沃地的巴比伦。紧随其后的是米底亚他控制着一条包围巴比伦北部和东部的巨大弧线。利迪亚控制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其余部分及安纳托利亚西部更沿海的部分。西南部的强国是埃及但也很明显埃及就像一头老狮子能够杀死弱小的敌人但对强大的敌人却毫无伤害。这就是居鲁士成为国王时的世界地图。如前所述居鲁士首先巧妙地联合了波斯和米底亚的大城市并宣布埃克巴塔纳为他的利益之都。现在我想在这里暂停一下向你们指出一个即使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令人沮丧的观点那就是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波斯铭文。零，我们拥有的唯一波斯文文献是在山墙上著名的贝西斯敦铭文。所以我们被迫谈论的是一群统治了数百年主导世界历史200多年的人但我们没有任何文件来谈论他们。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被迫很大程度上极大的依赖希腊材料所以我警告我的听众我们没有波斯视角的材料。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来自希腊人的。所以当我们回顾这200年时除非我们有来自圣经的信息否则我们就没有任何信息。当然现在总是有人工信息陶器分析遗址地层学等等。但我们缺少的是我们非常希望拥有的波斯历史。因此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做的是向您指出几乎所有的书籍除非您正在阅读真正的专业人士否则几乎所有的书籍都受到希腊观点的影响。不可避免的不喜欢波斯人所以我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好吧我想暂停一下我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一种倾斜的甚至是完全扭曲的观点。希腊人讨厌波斯人因此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总是被希腊人的观点所扭曲。因此这使得我们很难谈论波斯帝国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波斯历史资料。因此话虽如此我们想告诉你我有时会不同意希腊资料来源但即使我这样做我的不同意见也更直观。我正在填补一个空白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填补。所以话虽如此也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居鲁士统一了两个部落然后在某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的强者那就是利迪亚。所以如果我们想看看利迪亚在哪里让我们回到新巴比伦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吕底亚王国的照片。您看到这片由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北部组成的绿地了吗？那是伟大的吕底亚王国，我们甚至不能百分百确定这是否是事件的顺序，但在某个时候，居鲁士将注意力转向征服吕底亚。吕底亚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边界是哈拉斯河，居鲁士因此进攻并被国王克洛伊索斯击退。因此，在胜利之后，克洛伊索斯撤退到哈拉斯的西侧他希望居鲁士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毕竟如果您在冬季陷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可能会导致您的毁灭。因此他撤退了 他希望居鲁士也会这样做，但居鲁士令他惊讶的是，他占领了吕底亚首都萨迪斯，并立即将其建立了一个新的总督辖区。现在，总督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词。这是一个波斯语单词，它是一个描述某种政治边界或身份的单词，类似于美国的一个州或类似的东西，或者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他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整个方舟，因为他控制了利迪亚。现在，为了向您展示我们在完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所面临的情况，请看我的句子。在吕底亚战役之前或之后的某个时候，他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地说居鲁士在吕底亚之前或之后袭击了东方。我们根本没有这些信息。但他转身向东，征服了远至印度河的地区。如果希腊历史学家瑟诺芬是正确的，所以这是一个成功征服一切的人，从印度河流域一直到爱琴海岛屿，我们真的无法重现他是如何或何时做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居鲁士的戏剧性征服改变了世界。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拿波尼都面前的巨石很可能是逃离巴比伦人的。因此，巴比伦人打开城门欢迎居鲁士成为他们的国王，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这就是我们有一些优势的地方。说清楚有多少，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我们有圣经中居鲁士的观点。塞勒斯是圣经中仅有的两个生前就被命名的人物之一。以赛亚提到了他的名字，当然，以赛亚来自西西家时代，比居鲁士出生早了几个世纪。因此，这导致了对以赛亚的批判性观点，认为确实有两个以赛亚。写了第一章到第39章的以赛亚，然后学者们提到了第二个以赛亚，即体现在第40章到第56章的以赛亚。许多批评学者坚持 Trito 以赛亚，即写了第56章到第56章的第三个以赛亚。66。因此，对于我们这些认为以赛亚是唯一作者的人来说，我们会说居鲁士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上帝预言了他的名字。无论如何，从圣经学家的角度来看，听听以赛亚关于居鲁士的记载。我是这样评价居鲁士的，他是我的牧羊人，他会实现我所有的愿望。他宣告耶路撒冷将被建造，圣殿的根基将被奠定。耶和华对他的受膏者居鲁士如此说，我用右手抓住他，要在他面前征服列国，并失去君王的腰，在他面前打开大门，使城门不至于关闭。这可能是指巴比伦的陷落。我会走在你前面，把崎岖的地方修平。我会打碎青铜门，砍断铁栅栏。我会给你黑暗的宝藏和秘密地方的隐藏财富，以便你知道是我，亚弗，以色列的上帝，以你的名字呼唤你。对于一位尚未到来的几个世纪的国王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奇的提及。因此，难怪我们的批评朋友会争辩说，这不是来自以赛亚，而是来自两个世纪后的其他作家。圣经中居鲁士的形象都是正面的，居鲁士留给我们的形象也都是正面的。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任何与该图片相符的波斯记录。所以，我们是在真空中说话。从圣经的角度或从人的角度来看，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神会选择这个人来执行他的旨意。他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才华横溢、勇气十足的人，而亚历山大则没有后者的缺点。他的政策很可能解释了他的成功。历史告诉我们，居鲁士是第一位人道主义者。联合国中存在的塞勒斯原著是第一位人道主义国王的典范，也是第一位怀有建立一个人权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统一世界愿景的国王。因此，居鲁士的这些政策如果准确的话，将把它描绘成世界上第一位人道主义者。所以，我有四点要给你。如果你想把这些写下来，那由你决定。你有磁带，所以你不必把这些写下来。但有以下四点。与他的前任不同，居鲁士鼓励当地宗教的扶植。换句话说，与巴比伦人以及较小程度上的亚述人相反，居鲁士提倡当地宗教。这可能是因为波斯人是历史的新手。他们并不是有可以追溯到第三个千年的宗教传统。因此，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世界上的宗教崇拜更加开放。但居鲁士作为一位鼓励当地宗教的国王而闻名。其次，居鲁士也是一位经常对被征服的敌人表现出仁慈的国王。现在和我在一起的你们， 我们看到了亚述人行为的生动、令人作呕、可怕的画面。试着想象塞勒斯在钟摆的另一边。他经常对他所征服的敌人表现出仁慈，因此即使在居鲁士击败了他之后，白垩纪仍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国家统治。这种仁慈无疑赢得了居鲁士所征服的人民的忠诚。他不仅表现出宽大的胸怀，而且还允许被征服的列强自治。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效忠波斯人，他就会给予他们自治的机会。无论我们提出什么建议，在宽大和自治之间，波斯国王的这两种行为都与波斯人截然相反。这真是太了不起了。他为塞勒斯时代的国际世界注入了不同的活力。第三，居鲁士鼓励并支持这些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驱逐的民族返回家园的机会。换句话说，他构想了一个他征服人民的人道主义世界。你还记得我提到过亚述人驱逐了大约450万人吗？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我所见过的任何有关巴比伦人这样做的统计数据，但人们可以猜测，他使总数超过了500万。好吧，这些人，其中许多人已经融入了新的地区，但塞勒斯认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应该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当然，这对巴比伦的犹太人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因为居鲁士颁布了一项法令，说他们可以返回耶路撒冷。惊人的。最后，塞勒斯是世界上第一位有效的白人宣传家。好吧，在当今世界，当我说白人宣传员时，听起来就像我在说种族主义者一样。我真正在做的是反思宣传者用来描述宣传本质的两个形容词。白色宣传是一个用于良性、积极宣传的术语。黑色宣传是一个形容词，用于恐怖的、负面的宣传。到目前为止，你可以说亚述人使用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黑色宣传。居鲁士是第一个认识到白人宣传价值的国王，也就是说，他不是将自己表现为征服者，而这才是他真正的身份，但他成功的将自己表现为解放者。如果我们正确的阅读了希腊文献，或者我应该说，如果希腊人写的正确的话，居鲁士是整个古代世界最令人惊奇的国王。居鲁士是第一个人道主义者，第一个自由主义者，第一个设想宗教自由的人，第一个承认人类尊严的人，他是古代最独特的国王。现在的问题是，这张图片是否准确？居鲁士所呈现的画面被希腊人接受，他们很容易接受居鲁士作为人道主义者，因为希腊人可以利用他作为针对波斯人的反向宣传。因为根据希腊人的说法，当居鲁士去世后，几乎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那种人道主义世界方式转向了更为经典的狂热民族主义方式。因此，希腊人可能以理想而非真实的方式呈现居鲁士。去年秋天，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学者，他说塞勒斯实际上使用了公式化的语言来描述自己，并且不能按字面意思来阅读。那么谁知道呢？我受到圣经形象的影响，因为在我看来，如果圣经把他描述为上帝的牧人，并且用正面的词语描述他，那么这就是对他是谁的准确描述。因此，我们不可能有比居鲁士和亚述纳希尔拔更与国王行为截然相反的人了。他让您轻松享受创造波斯历史的乐趣。马萨吉蒂的战斗中身亡，这对于世界上最成功的战士来说是一个恰当的结局。我说一个合适的结局，是因为我想到了亚历山大的结局。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的床上以某种形式的精神崩溃而去世。也许放荡的生活已经毁掉了他的身体。居鲁士以战士的方式死去。就好像他没有受到权力的影响，他选择了死亡，带领他的军队对抗一个默默无闻的山区部落。他的军队将他的遗体从高加索一路抬回伊朗高原，他的纪念碑至今仍矗立在那里。尸体不见了，陪葬品也不见了，但这座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着，静静地雄辩地见证了这位也许曾经生活过的最伟大的人类之一。因此，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塞勒斯脱颖而出，就像一道闪亮的光芒，历史上第一次，他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方向，而不是一个孤零零的、野蛮的、贪婪的力量。居鲁士大帝就是一个例子。好吧，他的儿子冈比西斯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我的开头段落中，我向您建议，分析他的统治极其困难，因为所有关于他的书面历史都是希腊语。 希腊人不仅喜欢夸大其词，而且喜欢夸大其词。他们是惯于夸大其词的人，他们对波斯人的仇恨无疑带来了一种歪曲的观点，这一点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证明。因此，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您展示对冈比西斯截然不同的两种不同理解，但我们无法确定。显然，冈比西斯为入侵埃及做好了长期的准备。第五年，他入侵埃及，并立即成功俘获国王和孟菲斯。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名希腊将军在埃及人的雇佣过程中叛逃造成的。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被埃及人雇佣的希腊将军的例子，他叛逃到冈比西斯，并暴露了埃及的防御。据希腊人称，起初居鲁士的政策反映了他父亲的政策。他向埃及人授予诸神以表示敬意，任命埃及人负责管理国家，并为了埃及人民的利益而下令进行改革。现在你听到我停了下来，因为希腊人认为冈比西斯是疯狂的，所以冈比西斯向西方发起了一场帝国征战。他们试图在西方征服的第一个实体是利比亚，好吧，埃及，对不起。这自然是对希腊人的威胁。如果他能从这里向西走，那就意味着他也可以从这里向西走。因此，希腊人将冈比西斯描绘成对手，而不是居鲁士想要描绘的解放者，这似乎符合他们的利益。然后，文本告诉我们，在他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战役取得成功之后，我很抱歉，我应该这样做，埃塞俄比亚是南部地区。这非常令人困惑，因为在今天的地图中，埃及以南的地区是苏丹，而苏丹以南数百英里的地区是埃塞俄比亚。但在古代，埃塞俄比亚紧邻埃及以南。于是，冈比西斯入侵南方，但没有成功。现在，我将尝试描绘冈比西斯的另一种形象，表明他也许并没有疯。毕竟，我们可以合理地回答他为何入侵南方。他入侵南方，因为埃及所有的黄金供应都来自南方，来自埃塞俄比亚，也称为努比亚。因此，认为冈比西斯入侵南方是为了无限制地获取金矿是有道理的。他并不是第一个未能成功征服南方的埃及法老。让一支军队沿尼罗河逆流而上进入埃塞俄比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在南方没有成功，然后按照希腊描述这些事件的传统，他的麻烦就从那时开始了。请允许我提醒您，希罗多德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他声称自己患有这种神圣的疾病。现在，这种神圣的疾病是古代居民对古代许多国王娶了自己的姐妹所发生的事情的观察。国王与自己的姐妹结婚已成为相对常见的事情，从而为自己创造了双重合法的国王地位。所以，你不能和家庭之外的女人结婚。你们在家族内部结婚，这减少了反对的威胁。不幸的是，正如你我所知，由于现代遗传学研究，当你在自己的血统内结婚时，就会出现遗传问题。古人对此的解释就像他们虔诚地做其他一切事情一样。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疾病，不知何故诸神正在折磨他们，因此他们将他们所理解的冈比西斯的问题归咎于他疯了。也许他是。也许他是乱伦结合的结果。但我们要记住，希腊人有充分的理由不喜欢冈比西斯。他对父亲给他的宏伟帝国并不满足。他想把它做得更大。因此，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他随后在孟菲斯杀死了阿皮斯圣牛，并做出了其他奇怪的行为，包括杀死了他的妹妹兼妻子罗克珊。现在，也许这些传统是真实的。也许这些关于冈比西斯的传说都是捏造的。但我们可以完全理解他的行为。可以将他的军事尝试解释为征服整个世界的宏伟战略计划的一部分。通过征服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他确保了黄金供应。通过征服西方，他很可能制定了一个计划。实际上，他将整个世界统一在波斯的力量之下。他率领军队向西进发。他们了解西方的事情。我想强调合理这个词，因为这是理论上的。他可能正在调动军队，以便将整个北非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是完全合理的。毕竟，这里出现了以迦太基为形式的强大政治势力。因此，他向南然后向西走是有充分理由的，除了任何疯狂之外。因此，我相信如果您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我自然而然地对希腊人对波斯人的说法表示怀疑。所以，就我而言，他可能疯了，也可能没有， 但文本告诉我们他陷入了困境。首先，他在埃塞俄比亚被打败了，或者说在埃塞俄比亚失败了，这是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然后他向西失败了，他率军向西进军撒哈拉大沙漠，在那里五万人的军队在一场可怕的沙漠风暴中全军覆没。现在我们不确定他为什么要派军队出去。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叫湿婆的地方有一个绿洲，有人建议他率领军队向西方进发，以便将自己神化。湿婆神是埃及法老转世为下一任阿蒙雷神的地方。有些人试图争辩说他率领军队前往湿婆神化。在我看来，更好的解释是他率领军队去征服凯里尼亚，或者更广为人知的利比亚。对于希腊人来说，他因为自己的精神错乱而将军队开进了沙漠。不幸的是，军队被摧毁了。这支军队失踪了2500年。近几十年来，也许是现在的30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支军队的残余竟然在埃及的沙漠中被发现了。考虑到这一点，冈比西斯只得折返离开埃及，因为他的伟大努力失败了。因此，这导致了最后一段完全混乱。冈比西斯启程返回波斯，但他听说他的兄弟斯梅尔迪斯·巴尔迪亚在他哥哥不在的情况下宣布自己为波斯国王。于是他就回来了，为自己谋取王位。现在这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为冈比西斯是全新的王位，而且波斯帝国也是全新的，所以没有历史传统需要捍卫。所以也许他的兄弟确实为自己篡夺了王位。然而对于这一切有两种观点。据希罗多德记载，冈比西斯不小心用自己的剑割伤了自己。现在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这对我来说听起来非常难以置信。希罗多德说他在疯狂中误杀自伤，死于一场自伤剑事件。这对我来说听起来难以置信。但这导致了波斯历史上最奇怪的事件之一。关于冈比西斯弟弟斯梅尔迪斯的死有两种说法。据传冈比西斯在离开波斯之前将他杀害，但对他的死亡保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韦斯梅尔迪斯，真名高马塔，杀死了冈比西斯的兄弟斯梅尔迪斯，然后将自己伪装成真正的斯梅尔迪斯。显然我们正在阅读希腊文学。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所发生事情的真相。但可以肯定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冈比西斯死了。要么是斯梅尔迪斯，要么是韦斯梅尔迪斯登上了波斯的王位，我们就这样了。因此，由于这些完全怪异的行为，世界陷入了一场战略性的、令人伤脑筋的事件，那就是波斯王位之战。这是我们偶然的为波斯人找到了大流士这个人。大流士不是居鲁士的直系后裔，而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室血统。所以，居鲁士、大流士，对不起，开始为自己夺取王位而竞选。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他成功击败并杀死了韦斯莫迪斯，除非这是真正的斯莫迪斯，我们只是不知道。他总共击败了九个不同的国王，夺取了全部23个总督辖区。这一巨大的努力记录在著名的贝西斯敦铭文中，该铭文是用阿卡德语、埃兰语和古波斯语书写的。这是为数不多的波斯历史文献之一。事实上，它是唯一一个任何尺寸的。因此，乔治罗利森 George Rollison 通过古波斯语与印欧语的相似之处破译了它，从而帮助打开了阅读阿卡德语的大门。因此大流士成为国王，大流士最终与希腊人发生了战争。因此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这场战争事件将占据波斯历史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现在请记住，我们正在阅读的文件是从希腊角度来看的文件。因此他们将大流士描绘成军事掠夺者，但实际上波斯人对西方的干涉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希腊人对波斯人感到紧张。于是他们开始插手安纳托利亚西海岸这些讲希腊语的爱奥尼亚城邦。那么让我为您做好准备，因为您不会自动了解这一点。到了历史上的这个时期，整个西海岸地区都居住着流动的希腊人，希腊语是该地区的语言。他们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即使这里的人认为他们并非希腊人。于是这个地区就被称为爱奥尼亚。于是这里的希腊人开始在这些爱奥尼亚城邦中煽动叛乱。我怀疑这就是大流士将注意力转向西方的原因。 毕竟冈比西斯原本的计划或许是更好的计划。波斯人没有海军。更好的计划是继续冈比西斯可能所做的事情，即沿着北非进军。但相反，也许是因为希腊人干涉波斯事务，大流士决定入侵。我们将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希腊语这个词。此时的希腊已分为城邦，因此他入侵了我们称之为希腊的地区，尽管这不一定是我们正在谈论的地区的名称。在我看来，大流士的入侵似乎是因为希腊人的干涉。我们所说的希腊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证明对希腊本土进行艰难且或许代价高昂的入侵是合理的。于是大流士的军队越过赫勒斯邦海峡，进入特拉查地区，并在那里取得了早期的胜利，镇压了这些爱奥尼亚城市，占领了特拉查和马其顿以及一些希腊城市，并通过他们雇佣的海军塞浦路斯。但随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失败，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有神论者，也就是说，我相信上帝控制着历史事件，那么就好像上帝之手精心策划事件来安排失败一样，这个超级大国在这里对抗这个非常小的政治实体。所以，无论如何，希腊人最终会获胜，或者波斯人最终会失败。不管我们如何解释，这看起来就像是大卫和歌利亚服用了类固醇。所以，似乎发生的第一个灾难是波斯舰队的一部分在距离雅典不远的阿索斯山附近，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消失了。然后在马拉松，大流士的军队南下，希腊人大败。很少有战争具有如此大的政治意义，而军事后果却如此之小。希腊人以典型的希腊风格进行夸张，想象马拉松的波斯军队由数十万军队组成。事实上，波斯军队只有几百人，也许有25000人。而他们与大约11000人的希腊军队作战。正是在这场马拉松战役中，希腊人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军事失败。所以，我以为我有一张马拉松地图。以下是我们可以向您描述的这场马拉松之战。如果我能和你开玩笑说，我们将希腊人视为我们民主的鼻祖。我们看到他们，你知道，我们在华盛顿特区有希腊建筑。在我自由大学的校园里，我们的许多建筑都有爱奥尼亚式的柱子，纯粹是仪式性的，但他们在外面证明了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胜利。希腊模式。因此，我们将希腊人视为英雄，而我们倾向于将波斯人描绘成坏人。因此，我只是提醒任何阅读古代历史的人反对这种观点。首先，这并不是民主对暴政的胜利，原因有一个，希腊人还没有发明民主。他们就像寡头政治一样。在希腊，只有极少数人真正有机会投票。你必须很富有，拥有土地，你必须能够赞助 X 数量的战士才能进去。所以，如果你富有且重要，你就必须投票。这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因此，我鼓励大家抵制那种认为这是西方战胜颓废东方的倾向，抵制希腊人是好人，而波斯人是变态的观念。它确实是这样呈现的。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段糟糕的历史。所以，我听说了马拉松。事实上，我目前没有办公室，因为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神学院建造一所新学校。所以，我的书都在家里，所以我无法接触到这本书。但是，当我在课堂上讲授这本书时，我带来了这本书，我读了封面页，因为这太荒唐了，令人喘不过气来。封面将马拉松之战描绘为上帝与堕落天使的战斗，你知道，黑色与白色，善与恶。这简直是荒唐至极。这是一场战斗。这不是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斗。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两种构造力量之间的战斗，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导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一场被称为西方和被称为东方之间的战斗。以前，战争的地理一直在我的笔下。他一直在中东。现在，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在马拉松比赛上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战斗，这些战斗的胜利者将导致世界权力从中东转移到西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西方传统根源于希腊罗马世界，而不是中东世界。至少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中东世界是坏的、腐败的、颓废的或变态的。这意味着我们西方的文化植根于希腊罗马时代，而这些构造力量相互转变的第一场战斗是在马拉松比赛。我们在这场马拉松之战中看到的是希腊军队对波斯军队的胜利。所以我们知道，发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再说一次，我的艺术品比大都会博物馆里的艺术品要少一些。事实上，希腊人将他们的军队分为三个单位。通常，这就是发生的情况。波斯军队的规模是其数倍。试着想象一下这一刻的戏剧性，因为它很戏剧性，即使不是好人对抗坏人。但这一刻的戏剧性是戏剧性的。波斯人从未在战争中被打败过。绝不。现在他们的军队大约有25000人，聚集在希腊人的外面，他们把他们的军队分成了三个单位。当然，波斯人在这里排队。我们会取消现代的观点，并称波斯人为坏人。他们从不刷牙。波斯人在这里排队，所以波斯人进攻。但事实证明，希腊人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作战计划。谁知道？所以波斯人允许这些波斯军队对中路取得成功。所以希腊人是故意的，因为他们的士兵训练得更好，毕竟这是城邦制度。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强迫马拉松。他们有他们的中心，他们的军事撤退中心。好吧，如果你对军事有所了解的话，当你失去了中心，这就是你的军队的歼灭。所以中央就这样撤退了。波斯人自然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所以他们就跟着他们走进了陷阱。你看，希腊人当时所做的就是从两侧包围。他们包围了波斯军队。现在中心已经移到了这里，他占据了整个波斯军队并被包围。他们几乎被消灭了。好吧，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好人获胜。所发生的事情是，希腊人正在向世界传授一种真正全新的新战斗形式。他们创建了一个军事系统，使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可以在战斗中调动。从历史上看，战争一旦打响，就是一片混乱。但希腊人通过吹号角创造了一种通讯系统。部队训练有素，希腊人实际上可以在混乱的战斗中调动军队。他们可以调动兵力。这创造了波斯人根本不具备的巨大机动性。因此，希腊士兵的高度训练和希腊士兵训练的巨大成功，使他们对波斯人具有完全出乎意料的军事优势。所以，马拉松对于波斯人来说是一次尴尬的失败。因此，这与新的希腊武器一起，意味着波斯人获得了一支他们不理解的高级军队。希腊人有一支很长的士兵，对不起，他们在战斗中使用很长的长矛。这样，这些希腊大规模编队就有了可以使用的长矛，他们可以在波斯士兵加入之前杀死波斯士兵，在战斗中对抗他们。因此，希腊士兵的武器装备和机动性优越被称为重装步兵。因此，这种先进的武器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希腊人取得了胜利。现在，朋友们，波斯军队最多有25000人。波斯人损失了大约6400名士兵。对于像波斯这样大的帝国来说，损失6400名军队并不重要，因此马拉松很难成为历史上史诗般的战役之一。毕竟这只是一场普通规模的战斗。波斯人确实遭遇了一场尴尬的失败。马拉松并没有阻止波斯人对希腊人的战争。但马拉松告诉古代世界，特别是波斯人，你面对的是一个你毫无准备的军事团体。波斯人不习惯这种战争。坦率地说，希腊人将向世界展示的是，他们的军队将通过亚历山大大帝取得胜利，并且持续获胜。这样一来，第一场战斗就落到了希腊人的肩上。他们不会赢得全部，但他们会赢得大部分。因此，也许是时候暂停一下了。原因如下，我们将从战斗转向大流士的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暂停一下，然后我们会回来将注意力转向波斯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大流士。非常感谢您的聆听。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22节，波斯帝国。